弟兄姐妹大家早，感谢神能够带领 Chris 跟维清今天能够在我们当中跟我们来讲解神的信息。 Chris 跟维清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啊，那他们在我们教会也有一段的时间，感谢主在四年前带领他们到东亚到台湾去宣教，那么今年他们是他们的安息年回来，然后也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来我们当中聚会跟分享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工作。那我们也会在今年的五月底，五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六为 Chris 来按牧，让他能够成为 牧师，然后呢他七月份要回到台湾去继续在台湾侍奉。好，我们请 Chris 跟维清来跟我们来分享，我们欢迎他们。
弟兄姐妹平安，不为他，谢谢你给我们机会来分享跟讲道今天啊。所以我先请维清来分享，所以我可以照顾我的儿子。
大家从来都没看过这样的场面，知道怎么样 handle 对不对？有点 embarrassed， but 我跟 Chris 啊要求让我讲几句话，因为这应该是他时间嘛。那我要跟弟兄姐妹说，非常感谢。我不太喜欢被定在上面。我要跟弟兄姐妹说，我真的非常感谢。每次回到我们教会来，我就觉得真的回到自己的娘家。这又是我唯一一个教会，没有人把我看成是师母的教会，非常感谢主，非常轻松。我真的非常感谢这个教会，我们安城教会，因为神在过去借着我们的教会，在我生命中做很奇妙的工作。从我在当学生的时候，在当初我们很英俊潇洒，头发很多的，像宋平啊，我们都是一起当学生的。Howard， 你们是永远不会老的，还是跟学生在混的？那可是真的非常感谢神使用这个教会，在我身上做了很多奇妙的工作，也在预备我。然后在过去的几年，我特别感谢这个教会，因为说真的，当我们过去的几年，因为弟兄姐妹，如果不是因为你们祷告、你们的支持，我们可能三年前已经就回来了。当我生孩子的时候就回来了。可是我很感谢弟兄姐妹，这是唯一的教会。在我生孩子的时候，你们真的给我 love offering more than prayers， 然后说红包。那天那个 Bill 在讲说，你们猜会有点奇怪哦，为什么我把钱送去的时候，他问我说这钱做什么？我跟他讲说，嘿，我们这姐妹生孩子，她生孩子总要用钱呐、啊，感谢主，这是弟兄姐妹对我们的爱心。不过我想更大就是因为你们的祷告，让我们可以继续在困难中仰望神。在困难中，当很多弟兄姐妹问我们说你们回来吧的时候，我们跟弟兄姐妹讲我们不回来，因为神没有叫我们回来。可是如果不是因为你们的祷告的话，我可以跟你讲三年前我们老早回来了，因为我们有太多的理由可以放弃。 As for easy way out， 可是你们的祷告让我们可以继续坚守我们的岗位，非常感谢弟兄姐妹。那让 Chris 来分享他的故事，因为大部分时间如果我拿麦克风的话，我就下不来了，所以赶快让他来讲。如果大家觉得他的中文有点怪怪的话，我可以先解释一下，要好好鼓励他，因为他当他去亚洲的时候，很多人看到他的面孔说，你没有上过学啊，你连普通话都不会啊。这就是他辛苦学中文的成果，让他看看他说的怎么样。好，宝宝。
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天父上帝，今天真的实在的喜乐来到你面前，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我们一个人，我们有一个救主，谢谢你我们如果相信耶稣，我们就不定罪。主啊，求你今天圣灵就在我们当中，让你的爱来充满我们，让你的平安来充满我们，还有你的喜乐。我们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所以我已经给你一个简单的介绍大部分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 ABC 在美国出生，我父母是香港人，可是我的广东话是真的不行，所以我因为他我父母的英文真的不错，所以在家里我们用英文可是我跟跟伟清结婚，还有我的中文不没有进步，只有这四年在亚洲在台湾我上课的时候是那个时候学中文所以感谢神有机会可以用中文告诉神的道理。还有可能我讲到大部分有一些人他们知道以前的一句话的中文我不会说不能说今天是一个考试看看这个 ABC 可以说中文吗？看看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三到十六节啊。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三节到十六节。那我就现在我往哪里我往你们哪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这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小的时候，我的家庭到Florida去玩。有一天，我们到这个 Kennedy 太空中心 Kennedy Space Center。我们看过这个 Space Shuttle 对上天空，我站在这个天空中心的时候，让我想到或是思想一件事情。我想我们在这个宇宙真的只有我们呢？到底有没有外星人来造访过我们地球？因为我小的时候喜欢看这些 Star Wars 和 Star Trek 的电影，所以我常常会想所以如果这个外星人他们来过这里，现在他们还在吗？我们怎么看得出来谁是外星人我们怎么去分别谁是这个世界的人？是不是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跟外星人握手可是你看我们看约翰福音我问这个问题，可是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七章，我们可以看到曾经有一个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地球的人来到这个地球上，那就是我们知道那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地球上，他不是一个真的是外星人，是一个黑色的
灰色的皮肤，一个大头，不是这个外星人，是他是一个人，对不对？他用人的形象出现，上帝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对，是他的形象是跟人一样，他是百分之百的人，还是他是百分之百的是神，可是却不属世界的人。我们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看到耶稣讲这句很特别的话。耶稣说，因为他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所有的信耶稣的人也不属于这个世界。这句话得让你相信耶稣的人也不属于教也对不起耶稣的人也许属于教会的人，你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外星人。所以我们我要拜托你一下，请你们站起来站起来跟旁边的人握手好不好？介绍一下你是谁。好请坐。你握手以后可以请坐。你们想到也许你旁边那个的人跟你握手，那个的人真的可以是一个外星人，对不对？不过其实我们如果要分别谁是属于耶稣的人，也谁不是属于耶稣的人，这两种人其实有很难，有时很难分辨。所以基督徒这个外星人外物到底有什么重要的特征呢？对，你那么去分别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你这么在你的当中去认出谁是外星人。如果你如果对是别的宗教的话，可能很容易分辨谁是不是他们的信徒。比如说我们要怎么看得出一个是不是一个回教徒？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个回教徒，他可能就不会什么，我们怎么可以分得出他是回教徒？因为他会不吃我们的提供的午餐，对不对？如果是一个回教徒的妇女进来我们教会，我们怎么能可以一眼看出他是回教徒？看得出来吗？我们可以看因为他们可能会戴这个头纱，对不对？那如果有一个犹太跟教徒进来我们这里，我们可以认出他是谁？可以认吗？可能如果他是男的，他会戴着一个黑帽子，对不对？还是一个他的男为男是有一个脸，他的脸会有一个胡子，对不对？别的宗教我们很容易从他们的服饰穿的衣服看出他们是哪个宗教的信徒。可是我们从约翰福音十七章这章经文看出来，基督徒的特色不在乎他穿还是我们的打扮。基督徒中不同一个特点是，我们可以说属于那在一个状况，不是跟外表有关，而是跟 是跟 内在有关。所以耶稣在这个经文告诉我们是什么，耶稣说就是喜乐，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喜乐，不是来这个世界的喜乐。所以这个喜乐到底是什么？是跟快乐一样吗？你觉得呢？这个分别喜乐跟快乐，好，快乐是某个情况让你觉得快乐，一种跟处境有关系。有一件事情发生了，你觉得很快乐，比如说我们的学生在这里，你考100分，你觉得很快乐，对不对？比如说你的皮包掉了，结果有人很好心人来送回来给你，你觉得很快乐，对不对？所以快乐是因为有一个好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所以你觉得很舒服很快乐。这个快乐的问题是在哪里的？如果不幸的事发生了怎么办？快乐很容易又来又走。你以为你得到什么好东西，结果很快就发生，其实没有。所以快乐来来去去，很容易被取代。可是喜乐完全不一样，喜乐是你心里面一种很深的一种很满足的人。这种喜乐是威力，是主让你不管是走到发现什么情况，那没有办法影响到你的内心的情况。喜乐是比快乐更高的一种情感。在圣经常常用这个例子，是用这个女人分娩生孩子来形容喜乐。对，就是在妇女阵痛的时候，跟孩子生出来的时候，那种喜乐，那种痛苦跟喜乐差别是很大的，对不对？如果你能够陪妇女生产，你就会目睹到那种喜乐，孩子生出来那刻的喜乐，对不对？那阵痛的时候，真非常痛苦，对不对？我是一个对在有我听到还有我有经验，在弄妇女生产的时候，从他们口中出来的话，对，真的是我不能说在这里，对不对？可是孩子生下来之后呢，马上的妈妈忘了刚刚他骂的什么话，对不对？可是如果他先生在家里，先生不会忘记。可是妈妈看到这个小婴儿，对不对？看看这个小婴儿的时候，说哇，他长得好像我，对不对？哇，他的鼻子像我的先生啊！所以当孩子生下那一刻，他那种喜乐实在得到让他忘记先前的痛，那种痛苦。看一下13节，耶稣谈到这个喜乐，他为他的门徒祷告，希望他门徒可以有耶稣这种的喜乐，希望那些门徒的心里面可以充满耶稣的喜乐。我觉得这边很有意思，因为耶稣不只是说希望他们有喜乐，是他说他有对，不是简单的喜乐。 So, 我常常听到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我会说，还有常常听人说，那你没有喜乐，你没有平安，你没有快乐，所以你要来信耶稣，就会有喜乐、平安、快乐。可是，在圣经里面，这种喜乐跟平安是一种很个人的感受。我们成为基督徒，并不只是说要期待我们的感受会改变。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跟神建立一个关系，对不对？从这个关系，我们自然可以得到这个喜乐平安。我讲这个是因为在这个后代后现代 postmodern 后现代的时代里面，大家都会说我经常听说我来教会是因为我想到觉得舒服一点。耶稣到底跟门徒讲的什么会让门徒讲喜乐呢？如果你回翻到约翰福音十六节，十六到二十二节，你就会约翰福音十六节，十六章，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十六章十六节到二十二节，你就会看到耶稣讲的这段话让门徒非常的喜乐。十六节，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在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有几个门徒就彼此说：“他对我们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在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又说：“因我往父那里去。”这是什么意思呢？门徒彼此说，他说等不多时到底是怎么意思呢？对，我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耶稣看出他们要问他，就说：“我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在等不多时，我们还要见我。你们为这话彼此想问呢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苦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要将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会要变为喜乐。妇人生产的时候是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苦楚，因为喜乐欢喜世上的生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我分享一下一个例子会说明耶稣这边来讲什么。这段经文的含义我是从我的儿子才明白这段经文的含义。因为我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对门徒说我要走了。他们就很惊讶，你要去哪里？我们可以跟你去吗？耶稣会说不行，我要走。门徒跟随耶稣三年，跟他向下去传福音，一边对赶鬼，跟还一起侍奉。结果现在耶稣要走了，当然很不高兴了。觉得很难过，门徒会觉得很难过，所以耶稣就跟他们讲，他先说他要走，可是他说他 还会再回来。二十二节说，你们的忧愁会变为喜乐。还有十九节啊，耶稣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不等多时，你们还要见我。所以，我的儿子，帮助我了解这段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儿子很聪明，对不对？差不多去年的时候，他两岁的时候，现在他三岁。他明白，就是他两岁的时候，他明白很多东西。家里有一个他家里每一个名字，他知道，已经知道。他知道做简单的事情，我请他收他的玩具，他会收他的玩具，刷牙、洗脸、跳舞，他会做。可是有一天我要去出差，有一个礼拜要出差，所以我要跟他说再见的时候，尤其我当我的黑色的行李箱出来打包，准备要出门的时候，他会打开我的行李箱，拿我的衣服放在我们的衣桌，我们的桌，因为他不想要我走，他的反应真的很，你已经听他现在我在这里，他不要离开我。所以对，我要走的时候的那一天，他的反应是他整个人躺着地上，真的他不理我，真的很忧愁，他不肯看我。我跟他说再见，他不理我，一直到我出面我一直到我回来的时候，对他，我走的时候，他一直不听苦，很对可是我回来的时候，他就很高兴，狂笑他就上下跳一不停，他在家里跑来跑去。我回来的时候，他虽然随便小便，真的就是很高兴。两岁的时候没 party 圈他，因为他很高兴，因为我回来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个原因让我们可以很喜乐，因为我们的周主，你的周主为你上十字架。你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跟他上十字架，因为你不够完全。上帝需要一个完美的依赖牺牲，才能除掉世上的罪。只是耶稣死后三天以后，他复活了，他向他的门徒显现，门徒摸着耶稣。他们还在海滩上吃耶稣为他们准备的早餐。他们跟耶稣在这个以麦西马乌斯的路上一起同行。这样这个经验彻底改变的门徒内心的情况。因为他们明白到一件事。因为他们终于明白，他们从小到大最害怕的一件事情不会发生到他们身上。我让你我讲的是死亡。每个人都怕死。你会想说死了后会怎么样。有人说跟在台湾死后是怎么样，很多人说可能会下地狱吗？可是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他告诉我们，你们只要相信我就不会再死。因为即使你们的 掀起死亡了，你们还会跟我同在，因为耶稣复活了，他才能够给门徒这样的喜乐。这喜乐彻底改变的你的世界观。你今天的情况是怎么样？这个耶稣的复活，你是有没有改变你的感受呢？因为我们跟门徒很像，比如说路加福音十章，门徒跟我们很像了。也许常因为处境发生一些好事情，又觉得很高兴。耶稣差这个路加福音十章，耶稣差他的门徒出去服事，差他们出去医治病人，去传福音，去赶鬼。门徒回来的时候，每个人都觉得很惊讶。耶稣说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往后耶稣对他的门徒门徒来说，你们不要再因为这样喜乐，奇怪，不要再因为这些事情大概高兴，不要因为这些处境就在念跟喜乐。这段经文很奇怪，耶稣吩咐他的门徒出去传福音，出去医治人，赶鬼，就行各样的神迹，所以他们回来以后就很高兴，因为他们行了很多神迹启示。可是耶稣去找他们说，你们不要这么高兴，你们不要再讲你是高兴。为什么？他说不要因为这个撒旦服从你们的权柄的就感到高兴。你们要高兴的是因为你的名已经被记录在天上。你们要高兴是因为你的名已经被记录在天上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才说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会喜乐的原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最大需要耶稣已经有为我们成就了。当你相信耶稣，你的名就被记录在天上了，你就得救了。不管是谁都没有办法夺走这样一个救赎。所以耶稣说，因为这样的缘故，你就可以有喜乐。我告诉你，我今天很担心是什么。我来讲了这个现象，我自己也有过。我看过很多教会也是这样，也许在做。有些人也有这样的这个状况。喜乐应该是基督徒应该是教会是最明显一个记号。可是在我知道，你知道今天教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并不是性方面的犯罪，本身的问题是够严重。可是教会今天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看看。所以我觉得教会最大的问题是就是沮丧。今天基督徒最大的问题是沮丧，因为 这世界有很多原因让我们可以沮丧啊，比如今天早上我吃早餐的时候上网看新闻啊，几乎每个新闻都让我觉得看着很觉得很沮丧。有一刻都在讲这个什么全球暖化、全球变暖，这个global warming 是什么？已经毁化，只是到这个北极熊跟企鹅的生存了，也会毁化到我们的生存，最后一定会伤害我们的生命，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还有讲到这个伊拉克的汽车的炸弹，在非洲贫穷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到底都有战争，看看今天这个世界，看看你自己的生命人生，真的有很多可以沮丧的理由。常常去我去中国，有很多人他们是从这个他们的省份都是。全聚到城市要找工作，然后找不到工作，他们就要从垃圾堆垃圾桶里面去找食物吃饭。想想看你自己的人生，有很多事情让你觉得很沮丧，比如说有些人。可能没有办法存到足够的钱可以买房子，或者说在这里有些人一辈子就没有结婚，就算你结婚了已经不能生孩子，可是你有孩子，可能孩子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说，对他们孩子会觉得会给你没有面子，所以很多不幸的事情都可能临到你身上。那你要因为这样就觉得沮丧呢？也是对，这个样的喜乐，它有一个很特别的描述，也是说，因为他离开之后还会。再回来，所以他们心里面那种喜乐是没有人能够夺走了。他的重点是什么？他的重点是，如果你能够明白这样的喜乐，如果你心里有这样的喜乐，就可以帮助你度过沮丧。就会让你有正确的人生观，你就不会跌得很惨很惨。想想看，最惨的遭遇有可能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今天离开教会以后，我们会被车撞了，撞死，我们也都死，那是怎么样？如果你的对耶稣说了，你的名字已经被基督在天上，如果耶稣是你的救主，如果你的心中已经有这样一个喜乐，那就算你今天就走了，那又怎么样啊？我常常觉得很惊讶，我每次读圣经的时候，常常就会看到这一点，比如说我上个礼拜读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讲一句很特别的话，我 paraphrase 他说，因为我们很透过耶稣基督跟神建立关系，所以我们的我们因着信，我们靠着恩典，我们就可以看这样的喜乐。可是在第五章又讲说，不但如此， 还有其他事情啊，不但如此的，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有多少人在苦难当中可以觉得喜乐呢？我考试不及格，很高兴吗？我男朋友抛弃我，哈利路亚吗？你的女朋友抛弃我啊，赞美主吗？怎么样？你的信仰是不是帮助你能够面对这样情况呢？当然，不幸的事临到你的时候，你可以看见耶稣的生命在你身上呢。如果耶稣的喜乐可以从你身上散发出来，那就影响到我们整个教会，然后我们的教会就可以影响到这个世界。让我问各位，你是一个外星人呢？你心里面有没有是不属于这个世界，这耶稣的这个喜乐呢？上帝差他的儿子来到世上，就是给我们一样的喜乐，让你可以跟别人分享他的喜乐，这个喜乐可以完成。我每次谈到这个主题，我知道我们可以分享两种，一种是乐观的 optimist， 看到半杯水的时候，都看它是半满的状态，然后另外一半是悲观的人， right？ 总是看到那个杯子就是半空的。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不是说基督徒信仰会让你好像不过好像过着不是人间的生活。例子说，当你的里面有耶稣的能力住在你里面，你就能够用正确的眼光来看过这个世界。所以彼得前书里面就这样提醒他们，他说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他说虽然他的经历了许多的试炼，叫你们信心被试验，可是你们心里面却能够有能说不出的大喜乐。今天来到这里，我心里面没有很多的喜乐，我必须要承认，有时候让这些事情让我觉得很困扰，对，因为我要在来这里很早，所以要赶孩子，要穿衣服，快穿衣服，快吃早餐，要乖乖的，不要打扫，跟一起打扫，所以我要对，不是骂他，是要告诉他们，对不对？可是心里面是真的没有喜乐。那我想你们跟我好像。困难发生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忘记自己是谁，就看到那个杯子是半空的状态。可是耶稣他跟是跟杯子一样，他希望我们的喜乐可以充满了。上帝的儿子他想要来到我们心中来他的喜乐充满。所以我们一起祷告。祷告。主啊， 感谢你的喜乐。我们承认常常让很多的事情让我们觉得沮丧，主啊，求你改变我们，我们教会每一个人都能够这个喜乐带给这个世上的世界，求你来充满我们心中破碎的杯子，求你用你的爱来充满我们，用你的平安来充满我们，还有你的喜乐，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我还有一个要给你看一短的五分钟的video clip， 电脑可以是在我们在我们在台湾的服饰，大部分很多人已经看过这些 video， 可是有可能有一些人没有看过，所以给你一个 five minute 的一个 preview， 是我在一个无家可归的教会服饰，跟伟青在百货公司传跟这些小姐传福音，我们的服饰，所以请他们开始play 这个 video。还有可以关灯，可以吗？看看。
当我们刚到台湾的时候，皆有国税前的事工正准备从外国宣教士转移到本地同工的手上，我们也被邀帮助在这样子一个交接的过程中来造就预备一个新的全世界同工小梦。虽然活水泉事工转移到本地的同工手上，活水泉仍旧帮助在台北市广大的街友。在活水泉，我们每周有查经、主日崇拜，在聚会前提供他们医疗的服务、免费电话、淋浴以及衣服的发放。我们帮助我们街友寻找各样的资源来找工作，但是我们的街友最期望的就是我们每周一次的晚餐。圣诞节和过年是最重要的时候了，我们使我们的街友觉得真的回到了自己的家。这些街友们因为看见同工们对他们的爱心，不少也接受了主。当 Chris 在服侍街友和学生的同时，我开始在05年的3月一起和 Elizabeth 同工服侍在服务业的朋友们。我第一个工作就是到台北市的金华城，向那里工作的超过千名的专柜人员传福音。每周一个周间的下午，我就会提着一大袋的中信月刊发给这些专柜人员，同时看看有没有人愿意跟我交谈的。很快的，我就发现这些专柜人员他们是从破碎的家庭出来的，为了得到更好的业绩，这些专柜人员去拜偶像算命。因为经济很不景气，很多的专柜人员每天需要工作11到12个钟头，一个礼拜6到7天才可以勉强糊口。他们每天得挂上笑脸，但是他们的内心却是非常的破碎，的需要，他们真的需要耶稣的爱。05年的5月，我们开始了在金华城的第一个小组聚会。有些人被调到了其他百货公司，但是上帝却带来更多的慕道友，借着跟他们一对一的跟进，许多朋友们就信了主。雅蓉就是其中这样的一个姐妹，她是06年的3月接受的主的，在06年的12月她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在这几年中间，上帝预备他成为我们在金华城小组的领袖。 雅荣带领了他同事妞妞信了主，同时介绍另外一个同事小香，借着祷告经历到上帝的真实及同在。有什么比看到这些朋友们接受耶稣，生命因为耶稣的爱得着改变，而且开始传福音给其他同事们听，更快乐的了。被这些朋友信主后，我花很多时间在一对一的门徒造就及咨商，和他们一起祷告，做释放的工作，帮助他们成长。李莲是我带信主的一个专柜人员，他的父母在他两个月大的时候就离了婚，从此他就在亲戚中间流浪。十几岁的时候被爸爸卖到一个色情夜总会去，她在那里认识了她的丈夫，可是不幸的婚姻却以离婚收场。她需要独立抚养两个小孩，在认识我之前她已经有两次自杀的记录，但是在认识主之后，有一次她跟我分享，我现在有不同的选择，因为我有耶稣在我的生命中。除了在金华城的福音工作，在我们家还有一个双河搜狗的福音小组。我们在每个礼拜二的晚上10:15，百货公司关门了以后开始聚会。从2006开始，我除了在金华城，也在美丽华及星光三月其他的百货公司来寻找这些失散的羊。每个礼拜天的晚上，这些专柜人员就从各大百货公司来，我们一起聚集敬拜神。我们的崇拜从晚上10:15开始，直到午夜结束，所以我们可以赶上最后一班车回家。让我们求神继续帮助这些姐妹们继续成长，我们也可以一起来服侍更多没有听过福音的专柜人员。在我们下一个5年的任期，我们真的非常希望你继续的祷告及对我们的支持。请为我及詹姆森的健康来祷告，祈求上帝给我们一个清楚的带领方向，让我们知道是要让我们回到壮族或是台湾中间。我们相信不管他把我们带往何处去，他必定帮助我们，且坚立我们手中所做的工作。愿神在我们生命中得到所有的荣耀。